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继续把机电的故事谈下去哦。
对对对，要不要稍微复习一下？
机电其实这个大家都蛮熟的嘛，就四世纪的第六章啊，讲到这个米甸人大大的压制以色列人，可是这是以色列人呢，大部分人都只不过他躲起来，或者只能做这个防备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到底很是不是很年轻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个子小小的，跟小贝差不多。
你怎么知道他个子很小呢？
听起来他这个名字就是小。
这是什么话嘛，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呢，就被神拣选呢，看到他在那边防备的时候呢，但是可以显出这个基甸虽然也是在做防备工作而已，但是他心里觉得很不满足，觉得我们这一族的人当初过往曾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今天怎么沦落到这种程度，只能在这边防备。所以呢，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了。一番对话之后，基甸有一点怀疑，难道你就拣选我？我是算是最差的。
对，
个头又小，只要照你讲的话，在他们富家里面呢，大概又是他最没钱、没势力、没能力的那一派。
没错，这个是叫做马拿西之派的，是吧？
马拿西。
当然，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也和听众朋友讲了，你一面读圣经就要跟自己对照。我们现在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是不是种的多收的少？是不是受到外邦的欺压啊？腓力士人呐、亚玛利人呐、米甸人呐，是不断的来掳掠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是吗？我居然倒过来了，
真的、
对，格达费都杀了，
格达费都杀了。
因为你看这个2011年还蛮血腥的一年呢，
是很血腥， 是很血腥，
对不对？这个电视看的都很害怕。
Yeah.
就算对方是敌人呢、是西方国家的所谓联军呢、还是什么这个。反抗军，这个西方国家也跟他同一阵线的，你对待你的敌人有必要这么残忍吗？所以你在讲别人在掳掠我们，人家搞不好觉得是我们在掳掠他们呢。
反正这个以色列人就极其困苦啊，你看他只能够做防备，他在那里打麦子啊。不过呢，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小伙子，他还会在想这个问题。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对，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今天的基督徒还有谁在问这个问题啊？
有啊，我们常常会说，到今天应该还有神迹啊，所以要多多的还追求这个神迹。过去怎么行？过去耶稣叫死人复活，过去有医治，那今天也通通都要有啊。这就是这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
你要看的是，我在问的是这个大局面，大局面，而不是你个人身上的经历。今天我们尤其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啊，稍微遭遇不顺啊，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话，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他恐怕他非但不去讲这个从耶和华的角度怎么看问题，他只会讲自己的事情。基甸在这里还有一个特色，他没有为自己的经历来埋怨神，对不对？他没有说，哎呀，你没有让我发达，你没有让我顺利啊，你没有让我找到好的对象啊，你怎么叫做与我同在呢？他在这样困苦之内呢，他居然是仍然心怀大志。
哎呦，果然是民族英雄啊！
他放眼神国，放眼神的作为，那个事情在他心里，那个事情在他心里，那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效法的。然后耶和华就观看基甸啊，耶和华并不去回答他的问题。你既然一面问说神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一面耶和华就告诉你说了，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时候基甸的答话马上又看出来我们这个平常人的矛盾了。刚刚才在说这个耶和华你的能力在哪里呢，你的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这个耶和华的能力的奇妙的作为要临到你的身上，你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什么？我没信心呢、 主啊，我有何能？你刚才不是才要说耶和华的能力吗？
在神面前总是要谦虚一点。
这不是谦虚啊，这个桌子一转过来，你马上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就在教会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那主说，我马上来，好不好？
咦，等一下，
就是
还没预备好，
我女儿还没出嫁，我明天正要升迁呢，对不对？我的新房子还没住进去，你还是慢点来吧，我爹还没得救嘞。
我们通常都是在那种很困难当中才会说，哎呀，主你快来这样子。
这个人的口是心非啊，实在是很要命啊。但是在大的事情上，你如果是真的是一方面心怀大志，一方面呢又被肉体的软弱所困呢，其实神并不定罪你啊。但是我们得面对这个真实的情况。我们不能说就是啊，米甸人虽然欺压我，但是我家还有啊，有吃有喝，对不对？别人都没工作，我现在还勉勉强强的，这个工作还算稳定，我这样就好了。不，这个欺甸的他就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就仍然在想说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那当神说你就凭你这能力去的时候，基甸又发现说，哎呦，不行了。这尽管神国需要复兴，但是不能借着我复兴啊，这开玩笑。
是啊，我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是在仰望有一个大更大的勇士在前面，
有个大哥，是不是？福音需要传，但你不能要我去传呐。
对啊，是不是？蒙哥已经正在拿起大旗在前面，我们跟在他后面就好了。
是人家说好人难做，我觉得上帝才是难做，拿到我们这些人真是没办法。
为什么呢？这个
这也不行，
文道有先后嘛，术业有专攻啊。这个高手就让他已经出来，就我们就跟着他就好了。
基甸讲的又是一番道理了。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当然你可以说他很诚实，他确实知道自己没有。难道你没听说过一个道理，神就是喜欢拣选那软弱的叫世上强壮的羞愧，拣选那无有的为了废掉那有的吗？
这句话圣经是常听过，可是小贝总觉得这句话是一句安慰人的话而已。你看现在在台面上面做的轰轰烈烈，这些人都是本来他们就是非常的他能干的人嘛，人家都是他有学问，顶着硕士博士的头衔后来才出来，我们遇到都是这些，然后你再告诉我说圣经说要提拔无用的人，但那些无用的人在哪里？在哪里？你给我看现在在神国的里面有做大工作在哪里？没有啊，
基甸啊，
那些都是
也是啊，
这样子嘛，对不对？现代又不一样啊，对不对？大哥都本来就在是大人物啊，他们都有特别的恩赐啊，是不是？
所以现在我们的神国才会这样子啊，不伦不类，不上不下嘛。我们现在才会到处受米甸人、腓力士人的欺压，是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工常常都是掺水的、掺假的。
宋尚杰人家是拿了博士的，不要博士的。尼托神人家啊，书念的那么好，那么聪明，双语教育长大，有钱世家出身。我们
这没什么好说的，你看看吧，现在在来留洋的博士有多少个？
对，
有多少是双语长大的？
当时的程度
自己一样啊。现在难道不是这个千挑万选出来留学的吗？
所以您现在跟我讲神拣选那个没有用的出来，这是安慰人的话。那种对那种偏远地区的老牧者，你得安慰安慰他们吧，对不对？
凡是人家被神所用，你再回头看，你总觉得他是有理由的。其实从圣经一直到现代的人物，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个大布道家叫什么名字？他是穆迪还是谁啊？讲完道，有个人跟他讲说：“你刚才的讲道里面有多少个文法的错误啊？”然后这位名布道家就跟他讲：“就是因为像你们文法这么好的人不出来，所以神才拣我这种啊文法不好的人出来。别怕，神就是喜欢用。当他这样用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太喜欢写传记，而且写传记都是像小贝这样的看法。
这不是我这样，这人家就这样写吗？
那个圣经这样写，你不听，你要听这些老百姓讲。当时基甸他马上就转口说了：“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在我父家中是至微小的。”哎呦，感谢赞美主！如果你觉得你是无能的，没有出身，没有条件的，哎呀，那你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就是神可能用你来复兴以色列国，要用你来拯救啊 我们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了。
哦，越贫穷越微小越有可能。
上帝是很会跟人讲话，不像我们两个人做节目这么多废话。他第一句说什么，第二句说什么，第三句就已经将军了。
讲完了，
讲完了，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
哎呦，这句话非常的有哈，有魄力啊。
而且很简单啊，对不对？一下把我们刚才两个人斗不到一起的这些对话全部斗到一起了。你知道你不行是不是？哎，我告诉你我行，你本来不是盼望我的作为吗？那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说，我的作为要行在地上啊，我要有一个管道。我要有一个有信心的人，要一个肯顺从接受我差遣的人。我特别喜欢差遣这个啊，自己认为不能，很诚实的认为自己不能，可是又能够心怀神国啊，放眼和田的人，我就喜欢用这样的人。那这些道理上帝都没跟他讲，他只用一句话就讲完了。哎，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这就行了。他如果能够与从前的人同在，能够与基甸同在，他当然可以与小辈同在。听众没有，听众朋友是没看过我们小辈出去传福音呐，对不对？那个耶和华与那个大能的勇士同在的时候，怪怪。
对，我们出去传福音是呢，被打的只有一人呐、啊，就是小辈。
然后这时候基甸就开始讲话了啊，基甸就开始他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过程。
对对，这个就是让小辈一直不懂的地方。你很多听到很多哈、啊、决心要奉献的人、啊、都会拿这个当例子说，他也要在神那边得一个确据证据，
来，
不然的话，
来，慢慢来。我们先看看基甸是什么啊？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第一个，他看得很清楚了。他不是说你是不是差遣我，你是不是拣选我，他这时候已经用很准确的字，他立刻就弄明白了，并且他把这个当作一个蒙恩的机会啊。不是蒙召的机会，更不是一件吃亏的事情，他把这个当成一个好事。
蒙恩，
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主也在呼召你弄不清楚，你先要问问自己啊，你心里面看这件事情为吃亏呢，还是为蒙恩呢？你认为来的正是时候呢？你很愿意啊，为神国做一番事情，很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呢？还是你觉得，哎呦，我很可惜，那我现在丢下来我妻子儿女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是哈，你态度上面，你觉得他到底是蒙恩还是蒙祸？还要含泪而做这样的？
对，服侍主啊。上帝是不要你施舍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好听，我弄不清楚神是不是呼召我，其实他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其实他心里面他是害怕，他觉得世上的好处机会丢下来太可惜了。
对呀、有点害怕，对不对？要是这样哈，一下子就这样子赔上我一生了怎么办呢？
基甸至少他觉得总比躲在这里打麦子好，总比每年就是为了这些米甸人呐、亚玛力人上来的欺压啊、躲在酒闸里边，这个战战兢兢的防备他们，总比那个有出息。我只能够活一次啊、神既然要用我呢，那这显然叫做蒙恩，蒙恩，蒙恩，
蒙恩。所以这句话这两个字就代表他的心态了。
对，这个心态就和刚才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是至贫穷的，是至微小的，是同一个心态，这都没关系。我就是因为至贫穷至微小，现在神的话临到我，让我有这个机会，我把它叫做蒙恩。这是神所要的人。
他第一句话就讲对了，
对，你这句话讲对了，你后面你再搞什么东西都没关系。
你怎么
这句话讲不对就麻烦。你说哎呀主啊，我弄不清你是不是要呼召我啊，我弄不清你是不是要能够与我同在，我弄不清楚我的能力是不是够啊，你那些东西一去问啊，你就问不出东西来了。
神可能就不回答你，
他真的可能不回答你。为什么耶和华对基甸这么有耐心？因为基甸把这个事情看成一个蒙恩的事，而不是吃亏的事。这个实在是哎呀，有的时候看见北美的现在这些啊年轻才俊啊，从中国来的，真的是心里面有点啼笑皆非。
你不是说哀伤，用啼笑皆非哦？
对，你以为服侍神是什么？你以为上帝好可怜啊，要有人施舍他，是不是？
要你特别出来牺牲你一家。
对对对，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临到我们身上是何等的一个机会啊？这戴德生如果有这个机会，他绝对不吃饭不睡觉，天天去做工。想当年你看他单是到中国来，他要花 一个月的时间呢、啊，坐船这样飘飘飘飘，多大的危险啊！
嗯，
对不对？来到这个地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
嗯，
那么住在桥洞底下。那我们今天你看，中国不是一个荒原的要你去吃苦的地方，中国是我们自己的故乡，中国的经济也在起飞。
对啊，你那想回去，你因为发展都比这美国更好的，还不去，对不对？
就是要你好好的为主站出来，因为我们需要有大能的勇士，因为我们国中人的从心灵到他们的生活到他们的思想，早就已经被米甸人、亚玛利亚人践踏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嗯，
我们什么都没有，自己都会讲，对不对？有信心的危机啊，哎，孔家店也没有了，共产主义也没有了，毛思想也没有了，剩下就是什么钱钱钱钱钱，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被掳掠。
嗯，
耶和华的奇妙的作为在哪里？耶和华想当年把我们老祖宗从挪亚的手下从中东带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们都还知道敬畏上帝呢。中国人还是有相当相当多这个人活在地上是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啊，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讲不出来的所谓的道统，人是尊贵的这个东西，连这个东西都被人家掳掠掉了。我们基督徒还在这里睡觉啊，要你做工啊，还在说啊，神没有护照，我弄不清楚。哎，讲了半天都是怕，绿卡没有啦，身份拿不到啦，是不是穷啦？啊，吃亏啦，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哎呦，你不要这样讲嘛，人家好不容易熬到这个时候，
好吧，反正接下来，哎，基甸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哎呦，这个又矛盾了，对不对？他刚刚就不跟神在对话，他也觉得他跟他谈话的是神，怎么他现在又说这样子呢？这个人真的信心不足啊。
他不是信心不足啊，他是信心很足啊。因为他知道主与人来往是有历史的。
嗯，
这个向来耶和华来到人中间的，包括他的祖先亚伯拉罕，
嗯，
你是需要献祭给他的。当时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急忙去杀了一只肥牛犊来，挪亚献祭给神。现在既然是神来到我的面前，那我必须要有所献。
哦，
怎么献呢？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的面前。他就去预备了一只什么
山羊羔、
还有一法细面做了什么
无酵饼，
哎，将肉放在筐内，将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
哎呦，野餐呢、
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说要个证据，要个证据，其实真的根本就是在胡来
啊。
我们所说就是耶和华要护照我，第一个算我的钱还够不够，是不是小孩上学够不够，家里用够不够，而不是把我所有剩下的一点点赶快全部拿来放在耶和华的面前。
哎呦这个要求不就更高了，对不对？
哎，他们那时候受欺压，你认为他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在手上？这一只活的羊羔能够藏起来不简单呢、
那个时候连山羊羔都随时可能给敌人拿走就对了。
哎，他不是求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证据，再多给我一点，再怎么样怎么样。那他第一件事情把他所有的拿出来全部摆在耶和华的面前。
嗯，
他觉得如果是主的话呢，我把更多的拿出来给他，他一定悦纳。这个是他所说的证据，对不对？你悦纳我这个人，照着我们祖先的遗传，照着圣经上所记载的，照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规矩，那我就知道你是应许我们的主啊。
嗯，
这个让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信心不足啊，就是让我也能够有这个荣幸和我的先祖站在一起，因为你是我的主，我必须向你献祭，让你能够悦纳我。你若不悦纳我，我怎么服侍你呢？
哎呦，我这你讲这个啊，基甸的这个情操未免太高了吧？
你可以说他是个情操，你可以说他是个知识，但是他的确是这样做，他跟我们今天的做法很不一样的。
哦，对呀、
对，不是跟主提了一些要求，你给我这个印证，给我那个印证，不，他把更多的一切的东西拿出来交给主，看主收不收。主就跟他讲，我必等你回来。哎呦，这个话就看对每个人是什么意思了。那很多圣经的话可以不断的去用啊，都好用，但是这句话我就不是很有把握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用。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当时基甸要去做什么耶和华知道，
对，
为了这个心意，耶和华对他说，我必等你回来。可是后来主耶稣在的时候，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哎，从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走，他不是一路上还呼召了好多人吗？
对呀、啊、哎，
有人说我父亲死了，我要去埋葬他，主有没有对他说我必等你回来？有没有？
哦，没有，还没等他、哎哦、
对不对？主跟他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来跟从我。
嗯，
对不对？还有那个少年官，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主有没有跟他说我必等你回来，你回来我再上十字架？那时候他离上十字架非常非常近的。
对
啊，这个啊，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时间已经算好了，不能单言嘛。
嘿嘿嘿，你看看现在我们还是有的人很会想的啊。那你看啊，现在福音已经不好传了。
嗯，
其实现在福音还是很好传，现在做工不好做了啊，其实现在福音还是很好做。
哦、真的吗、哎？
对，只要你愿意做，现在时间还在，时间还在。在目前来讲呢，你可能主真的还会等你回来，因为太缺工人，到处都缺工人。
嗯，
你要是不出来呢，那没办法。但是也有一天，也许主真的就不等你了。
哦。
嗯，以前我们去，我和姚记去这个很北边的一个地方啊，
加拿大。
哎，对，很北边的一个地方，那哪个城咱们就不说了。
嗯，
那个地方我们去做工，那人听福音的朋友就是上百上百的来啊。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看那么多年前，十年前
还不到十年前呢
啊，福音的浪潮还在那里。
哎，有这么多的人来，那个地方也没有聚会，就没有一个弟兄敢出来。
哦。
到最后是一个台湾的珠宝商人。
哦，珠宝商，哎，不错，哎，他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他才能够这样子嘛，对不对？
你不要听见珠宝商就认为人家日子过得很好。
珠宝商好赚啊，对不对？到今天更是不得了了，哎。
那其实这国内的同胞对他有很多的话讲，
对、啊、
很多的这个风土人情不合，可是他就敢出来，他就敢出来。嗯，他还搞不清楚，他还有一群人。
开玩笑，你看他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出生，他的想法思路他比较敢嘛。
他开玩笑，你说他到底知道多少？他知道的不多，他很可爱，他很热心，
啊，敢拼敢冲，哎，就是温州商人的精神。
哎，他去这个跟教会接洽，我说你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他说是长老会。
嗯，
借了一个场地。
对，
我说那个确定是长老会吗？
哦、他搞不清楚。
他说对啊，因为他们教会的长老和我谈的啊。
哦，教会有长老就是长老会。哦、
对，其实那是个进行会，他搞不清楚。
哦、其实这个这样的就是这种还搞不太清楚才单纯嘛。搞
他也可以出来服侍主，他可以出来服侍主。
对啊、
很多很多条件比他好，学问比他好的人，就是赶不上他勇敢。你说服侍主他糊涂有没有关系？主自己会调教他，没关系的。你只要有这个心。你就能够做，
嗯，
所以教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一下子长了很大。那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不晓得，但是呢你就看见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却步不前这个毛病呢、啊、是很麻烦的。
哎，你讲到这个呢，小贝昨天才听了一种讲法，我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个连起来、嗯、
可以。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世外桃源连不起来的吗？
就是说呢，这个中国，你知道浙江这一省是很特别的一个省份，对不对？
浙江这一省有什么特别？怎么能跟这个台湾这一省相比呢？
其实有点接近啊，总是这个南方人啊，他们做生意起来，这毛起劲来做生意啊，世界各地也都去啊，最近呢，浙江商人是遍布世界各地啊。所以呢，他们最近据说开了一个浙商大会。
浙商大会，
浙商大会，他们就谈到他们浙江人商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法则跟秘诀是什么？
是什么呢？
他们讲了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要是拿这个精神来做这个神的工作的话，那就不得了了。第一呢，他们先做呢人家不要做的事情。
哦，像什么？
像什么啊？最低层的啦，洗碗啦，扫地啦。人家嫌脏嫌臭嫌没什么利润的事情，
嗯，
他们先去做，累积到一点成本之后呢，他们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
哦，
先做人家不要做的，再来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那这个不敢做，那当然就哈，这个就小贝就比较不好意思讲了。那只是呢，他们谈就停到那里。那小贝是就是在想，为什么没有想到第三步呢？
第三步
做人家不能做的事情。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你看他们就直接第三步这个想不到，哎，那小贝帮他想这三部曲，哎，你先从人家不要做的干起，那当然因为你起步比人家晚嘛，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是捡比较刺激的事情。 接下来你有一点资本，有一点想法，你要胆子大一点，就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但是胆大之后，最后你自己要能够有那个程度，要做到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做的事情。这第三步没有讲出来，是浙商大会的遗憾啊，遗珠啊。
哦，那现在小贝替他讲出来了。
要讲，这应该像这种场合就要请我去讲，这都是没请对人，对不对？哎，总之我在想，哎，你刚才讲到这个，他北美的这些也是一样啊。
嗯。
要是能够应用出来，第一步你觉得他自己比起你港台早期来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比较粗浅，那没有关系，那教会还是有一些服事的工作，那接下来你就要试着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
嗯，
哎，既然愿意这样走上去，
要走法律边缘是吧？
那当然不是，我这个应用方不是这样对照了，对不对？你说走法律边也是啊，人家一定要怎么样照这个啊规矩，怎么样案例案目神学院，
神学院，
你可以不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嘛，人家不敢这样，你跟做。最后你总会做到人家不能做的地方嘛，因为你这样
就是什么？
例如说呢，哈，就是你到时候这个神的能力既然与你同在，那别人就不能像你那样做工嘛。你这三部曲来哈比照鼓励这个哈在北美这些浙商。
那好吧，那我们就请这个台商小贝先生呢，身先士卒给我们做个模范，
小贝
在传福音、在神国的征战上要做人家什么不肯做、不敢做啊、不能做的事情。
哟，哎，讲起来这三个都已经弄了一些了嘛，不是吗？
什么叫做一些？
最起码不肯做的事情做到，你们常常这边让人家骂，是不是？
好了，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这些东西神都等你啊。你如果是为了把自己更多的奉献在主的面前，而不是只是为了胆胆怯怯、其实自己还爱世界，一直跟主说，哎呀，我需要一个凭据啊，那你有点太辜负了、这个基甸的榜样。
嗯，
对不对？他是把自己更多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神一定等你。耶和华的使者就伸出手内的杖，哎，这个手中的杖和手内的杖有没有区别？这个手内的杖有点这种武林高手的嫌疑啊。
你这个有讲究吗？手内的杖和手中的杖啊？
手中的杖是本来看得见的，手内的杖好像本来看不见。这个袖子一甩出了一个杖，是不是有这个？
有点像变出来的，是不是？
对，
手内的杖。
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哦，就是这些都是哈，就是烧掉就对了。
这烧尽了当然就是悦纳的意思，可是你要晓得耶和华悦纳在地上就没有了。这个亏你得吃的啊。那这时候基甸要怎么想呢？
基甸一定觉得很亏啊，我才拿出来但要让你享用，结果你不要，把它烧掉，人又走了，到底悦不悦纳他也不知道。
这个当然对基甸来讲他知道是悦纳啊。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晓得，你不要怜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也不要怜惜甚至是神给你的恩赐，你不要以为神给你什么都是为了要让你在世界上发达有用的，很多时候他只是看看你愿不愿意把他给你的还给他，因为神所要的其实就是你这个人，很简单，你双手空空来到主的面前啊，你是致贫穷的致小的，哎，致贫穷致小的还能够弄出个小羊羔来，不错啊，是不是？弄出个小羊羔来，哗就不见了。
他平常你没看过那种人，其实手头还挺阔绰，就喜欢装穷，对不对？
台商。
因为动不动就是说啊，其实他最近很紧，人家银行里面存款还相当的多，是不是？烂船还有三斤钉啊，你没听过？对不对？
总之，这个基甸这个蒙召的经历，他把自己再摆到神面前，这个蒙恩的经历啊，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想一想的。值得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如果你有基甸的心情，有基甸的眼界，焉知耶和华的使者没向你说话的？只是你的反应和基甸的反应能不能够对在一起啊？你能够对在一起的话，那恐怕你也非遇见耶和华的使者不可，因为今天正是那个非常的时候啊，遍地都满了米甸人了，基督徒什么都存不下，我们需要这种大能的勇士啊出来啊，为神的国征战。好了，小贝，我们暂时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这段经历呢啊，这段记载呢稍微回味一下，尤其跟自己和现今的情况比较比较。 主是不是也在观看你呢？他是不是也在等你的一个答案呢？
哦，
你认为是基甸在求证据，其实基甸不是在求证据，基甸是迫不及待的把该献的礼物进一步的献上去。
嗯，
不妨试着学学看啊，不妨试着学学看。
我们这个哈四世纪，我们再继续都是在讲这个话，听的人会越来越少。
不是，听的人还是会很多的，而且竖着耳朵听，因为有的时候讲到太切身的问题啊，他平常不敢谈，对不对？你想想看嘛，在目前中国福音的需要、和田的需要，以及北美、加拿大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大批的留学生信主，难道主没有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些人，要他们凭你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吗？这岂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这个问题在太多人的心里面了。啊，所以听的人是多是少我不知道，但是总有一些人了，这些话正是对着他说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回继续谈了。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